墨子调出了游戏界面，将时间的流逝速度稍微调快了一些。一轮红日升出地平线，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湖泊开始解冻。这些湖泊原来封冻的冰面上落满了沙尘，与大地融为一体，现在渐渐变成一个个晶莹闪亮的镜面，仿佛大地睁开了无数只眼睛。在这高处，浸泡的具体细节看不清楚，只能看到湖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像春天涌出洞穴的蚁群。世界再一次复活了。您不下去投身于这美妙的生活吗？刚刚复活的女性是最渴望爱情的。墨子指着下面重现生机的大地对汪淼说，你在这里再待下去没有意义了，游戏已经终结，我是最后的胜者。你的模拟宇宙作为一台机器确实精妙绝伦，但对他做出的预测吗？我能否使用您那台望远镜观测天象呢？当然可以，你请。墨子对着大望远镜做了个手势。汪淼走到望远镜前，立刻发现了问题。要观测太阳怎么办呢？墨子从一只木箱中拿出了一块黑色的圆片，加上这片烟熏的滤镜，说着将它插到望远镜的目镜前。汪淼将望远镜对准已升到半空的太阳，不由赞叹墨子的想象力，太阳看上去确实像一个通向无边火海的孔洞，是一个更大存在的一小部分。但进一步细看时，他发现这个太阳与自己现实经验中的那个有些不同，它有一颗很小的核心。如果将太阳看成一只眸子，这个日核就像瞳孔。日核虽小，但明亮而致密，包裹它的外层则显得有些缺少实在感，飘忽不定，很像是气态的。而穿过那厚厚的外层能看到内部日核，也说明外层是处于透明或半透明状态的，它发出的光芒更多的可能是日核光芒的散射。太阳图像的真实和精致令汪淼震惊，他再次确定游戏的作者在表面简洁的图像深处有意隐藏了海量的细节，等待着玩家去发掘。汪淼直起身，细想着这个太阳的结构隐含的意义，立刻兴奋起来。由于游戏时间加速，太阳已移到了西天，汪淼调整望远镜再次对准它，一直跟踪到它落下地平线。夜幕降临，大地上点点灯火与夜空渐密的群星相应。汪淼将望远镜上的黑色滤镜取下，继续观测星空。他最感兴趣的是飞星，很快找到了两个，他只来得及对其中的一个进行大概的观察，天就又亮了。他于是装上滤镜，接着观测太阳。汪淼就这样连续进行了十多天的天文观测，享受着发现的乐趣。其实时间流逝速度的加快是有利于天文观测的，因为这使得天体的运行和变化 更加明显。恒纪元开始后的第十七天，日出时间已经过了五个小时，大地仍笼罩在夜幕中。金字塔下面，人山人海，无数火把在寒风中摇曳。太阳可能不会出来了，同137号文明的结局一样。汪淼对正在编撰这个世界上第一份万年历的墨子说，墨子抚着胡须，对汪淼露出自信的笑容，放心，太阳就要升起了，恒纪元将继续，我已经掌握了宇宙机器的运转原理，我的预测不会有错。似乎是印证墨子的话，天边真的出现了曙光。金字塔旁边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那片银白色的曙光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扩展变亮，仿佛即将升起的太阳要弥补失去的时间。很快，曙光已弥漫了半个天空，以至于太阳还未升起，大地已同往日的白昼一样明亮。汪淼向曙光出现的远方看去，发现地平线发出刺眼的强光，并向上弯曲拱起，成一个横贯视野的完美弧形。他很快看出，那不是地平线，是日轮的边缘，正在升起的是一颗硕大无比的太阳。眼睛适应了这强光后，地平线仍在原位显现出来。汪淼看到一缕缕黑色的东西在天边升起，在日轮明亮的背景上格外的清晰，那是远方燃烧产生的烟雾。金字塔下面，一匹快马从日出的方向飞驰而来，扬起的尘埃在大地上划出一道清晰的灰线，人群为其让开了一条路。汪淼听到马上的人在声嘶力竭的大喊，脱水脱水。跟着这匹马跑来的是一大群牛马和其他的动物，他们的身上都带着火焰，在大地上织成一张移动的火毯。巨日已从地平线上升起了一半，占据了半个天空，大地似乎正顺着一堵光辉灿烂的大墙缓缓下沉。汪淼可以清晰地看到太阳表面的细节，火焰的海洋上布满涌浪和漩涡，黑子如幽灵般沿着无规则的路线漂浮，日冕像金色的长袖懒洋洋地舒展着。大地上已脱水和未脱水的人都燃烧起来，像无数扔进炉膛的柴火，其火焰的光芒比炉膛中燃烧的炭块都亮，但很快就熄灭了。巨日迅速上升，很快升到了正空，遮盖了大部分天空。汪淼仰头看去，感觉突然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之前他是在向上看，现在似乎是在向下看了。巨日的表面构成了火焰的大地，他感觉自己正向着这灿烂的地狱坠落。大 地上的湖泊开始蒸发，一团团雪白的水蒸气呈蘑菇云状高高升起，接着弥散开来，遮盖了湖边人类的骨灰。恒纪元将积雪，宇宙是一台机器，我造出了这台机器，恒纪元将积雪，宇宙是……汪淼扭头一看，这声音是从正在燃烧的墨子发出来的，他的身体包含在一根高高的橘黄色火柱之中，皮肤在发皱和碳化，但双眼仍发出与吞噬他的火焰完全不同的光芒。他那已成为燃烧的碳杆的双手捧着一团正在飞散的绢灰，那是第一份晚年礼。汪淼自己也在燃烧，他举起双手，看到了两根火炬。炬日很快向西移去，让出被他遮住的苍穹，沉没于地平线下。下沉的过程很快，大地似乎又沿着那堵光墙升起，耀眼的晚霞转瞬即逝，夜幕像被一双巨手拉扯的大黑布般遮盖了已化为灰烬的世界。刚刚被烧灼过的大地在夜色下发着暗红色的光，像一块从炉中加出来不久的碳块。汪淼在夜空中看到群星出现了一小会儿，很快水汽和烟雾遮住了天空，也遮住了处于红炽状态的大地上的一切，世界陷入一片黑暗的混沌之中。一行红色的字出现：第141号文明在烈焰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东汉层次，文明的种子仍在，它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欢迎您再次登陆。汪淼摘下微装具，精神上的震撼稍稍平息后，又一次有了那种感觉，三体是故意伪装成虚假但拥有巨大纵深的真实，而眼前的真实世界倒像一幅看似繁复庞杂实则单薄表浅的清明上河图。第二天，汪淼去纳米中心上班，除了因他昨天没来导致的一些小小的混乱外，一切如常。他发现工作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投身于其中就暂时躲开了那噩梦般的困扰。一整天他有意识自己保持在忙碌的状态，天黑后才离开实验室。一走出纳米中心的大楼，汪淼又被那噩梦的感觉追上了。他觉得布满群星的夜空像一面覆盖一切的放大镜，他自己是镜下的一只赤裸的小虫， 无处躲藏。他必须再为自己找些事情做，想到应该再去看看杨东的母亲了，就驱车来到了叶文杰家。养母一个人在家，汪淼进去时，他正坐在沙发上看书。他这才发现，他的眼睛既老花又近视，看书和看远处时都要换戴眼镜。养母见到汪淼很高兴，说他的气色看上去比上次好多了。都是因为您的人参。汪淼笑笑说。养母摇摇头，
那东西成色不好，那时候啊，在基地周围能采到很好的野山参，我采到过一只有这么长的，不知现在那里怎么样了，听说已经没有人了。唉，老了，最近总是在想以前的事儿。
听说在文革中您吃过不少苦啊。
听小沙说的吧。
养母轻轻地摆摆手，像拂去面前的一根蛛丝。
过去了，都过去了。昨天小沙来电话，急匆匆的，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明白，只听出来你好像遇到什么事儿。小汪啊，其实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发现当年以为天要塌下来的那些大事儿，其实没有什么的。
谢谢您。汪淼说，他又感到了那种难得的温暖。现在眼前这位历经沧桑变得平静淡泊的老人，和那位无知而无畏的大使，成了他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的两根支柱。养母接着说，
说起文革，我还是很幸运的，在活不下去的时候，竟意外的到了一个能活下去的地方。
您是说红岸基地吗？养母点点头。那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最初还以为纯属传说呢。
不是传说，要是想知道，我给你讲讲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事儿。
养母这一说令汪淼有些紧张。
啊，叶老师，我只是好奇而已，要是不方便就算了。哦，没什么的，就当我找人说说话吧。我这阵子也确实想找人说说话。
您可以到老年活动室什么的去坐坐，多走动走动，总是不寂寞呀。
那些退休的老家伙们，好多都是我在大学的同事，但总是同他们融不到一块儿。大家都喜欢念念叨叨的回忆往事，但都喜欢别人听自己的，而对别人说的都厌烦。红岸那些事儿，也就你感兴趣了。
现在说，总还是有些不方便吧。
那倒是，毕竟还属于机密。不过那本书出了以后，许多亲历过的人也都在说，都是公开的秘密了。写那本书的人呐，很不负责任，他的目的先放到一边，书中的许多内容也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纠正一下也是应该的。
于是养母向汪淼讲述了那段还未尘封的往事。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且放双眼 畅听世界，尽在 Jesse CM。